我们在23章看到亚伯拉罕凭着信心购买了产业来埋葬他的妻子，而这一个举动不但见证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相信神的应许啊，就算他们离世，神的应许总不会失信。同时也看到亚伯拉罕一生过着寄居的生活，他盼望那更美的家乡，没有为自己置办任何的产业，唯一置办的产业就是为他妻子买了墓地埋葬他妻子，埋葬他，甚至他后面的后裔哈。亚伯拉罕在23章充分的体现他是一个寄居者，他所有的事情几乎在围绕上帝的应许。如果你是一个寄居者，你会把你更多的精力放在永恒的事物上。如果你不是一个寄居者，你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现在，因为现在比永恒比将来更重要。23年马上就过去了，在这一年当中你是否是一个寄居者？你为属灵和永恒的事物有没有做有效和长远的投资？如果你是一个寄居者，你会为你的属灵的益处想尽办法千方百计的来强壮你属灵的生命，也能够强壮你对永恒的盼望。如果在23年你的信仰生活是停止不前的，其实你已经忘记你是天国的子民，因为你的眼光始终是盯着现在，而现在不就是物质吗？现在不就是短暂的吗？所以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成长和进步。这一年当中你有没有来做一个总结？你为你生命的益处有没有读一遍圣经或者你说我连出埃及记还没有出不知道你哪一年可以出埃及记。你有没有为你自己属灵的益处来购买几本属灵的书籍，使你的生命可以得到丰盛？这一年当中你在信仰的操练上有没有任何的进步？难道只是礼拜天礼拜回家就结束了吗？难道只是听到之后剩下的与你就无关吗？如果你过这样的生活，你不过是以你自己为神，满足自己的肚腹，满足自己的需求，因为你根本不像天国的子民，里面既没有饥渴慕义也没有清心，那你整个的生命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里面需要上帝的光的光照，需要圣灵的运行，需要让里面充满秩序。所以在23年的结束，24年的开始，你是寄居者，你还是天国的子民？那么到了24章，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巅峰。或许你也认为24章不如23章、22章更精彩，但是24章依然很精彩。当然有人认为24章是浪漫的爱情故事，因为两个人并没有见面，不过却彼此相爱结为夫妻，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也有人认为这一章是古代的陋习是父母之命然后构建的婚姻被一些自由的崇尚恋爱的人看来是一种陋习，不值得我们去效仿。难道24章只是讲关于爱情的故事吗？只是为他的儿子寻找一位妻子那么简单吗？并不是哈。你看到第8节，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这一节依然体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就算他的儿子在乌尔，在自己的家乡找不到 妻子，或那个妻子不跟他来，他也不允许他的儿子娶迦南女子，也不允许让他的儿子再回到加拉底的乌尔，这种信心依然是超越的。所以二十四章依然是非常的精彩，依然可以看到上帝的应许影响了亚伯拉罕。神的应许不单单是告诉亚伯拉罕要赐福给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好像福音不单只告诉我们他要使我们得永生而已。可是在中国教会有一个教义上的硬伤，到现在都无法扭转或者医治这个硬伤，就信耶稣得永生成了中国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硬伤。其实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在中国教会的处境之下，两百多年来信耶稣得永生成了信仰最终极的目的，而一切都是为了永生而效力。为什么要礼拜？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奉献？为什么殷勤过信仰生活？无非是为了可以得永生吗？这个硬伤导致我们与福音是割裂的，福音没有影响我们其他的，只关注我们是否得救得到永生，那其他的生活层面福音与我们是完全无关的。但是神对亚伯拉罕早已传了福音，这福音影响亚伯拉罕生活的全部，影响他对生死的看法，影响他在地上是否做寄居者，影响了他为自己的妻子来择偶，影响了他把自己最宝贵的儿子能够献给上帝。神传给亚伯拉罕的福音不只是告诉他我要算你为义而已，当然算他为义是最重要的，但是神给他的福音影响了亚伯拉罕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他的全人，影响他生活中所有全部的观念。福音只是告诉我们耶稣救我们吗？我们说是的，这是最重要的，没有比这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但是福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个地步，它还有更加广度和深度的影响，它要影响我们整个的全人，它要更新我们过去所有旧的观念。我们在旧约可以看到这一幕，我们在新约同样可以看到这一幕，但是我们对福音的理解是千里之宽，可是深度只有一尺。我们虽然知道福音要影响我们全人，但是我们很多方面与福音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认为婚姻与福音有关系，我们不认为我们的择偶与福音有关系，我们也不认为我们的孩子与福音有关系。我们只是知道福音与我的关系是很多的，可是福音竟并没有影响我们生命的全部，没有影响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领域以及所有的观念。我们在旧约看到福音它不仅有深度，它影响到人内心最深的想法。我们也看到福音它是有广度的，它概括了亚伯拉罕人生所有全部的领域。如果应许没有影响他，他怎么会把他的儿子按照神的应许献给上帝呢？如果应许没有影响亚伯拉罕，他怎么能够置办产业，那个产业只不过是埋葬他的妻子呢？如果应许没有影响他，他怎么会差派他的仆人回到自己的家乡为他的儿子来娶一位妻子呢？都是应许对他的影响。到了二十五章你也会看到亚伯拉罕把他的其他的后来的儿子让他们分散具备的地方，不能够和他应许的儿子来继承产业，来继承迦南地。什么样的原则，什么样的能力影响了亚伯拉罕生命的全部？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完全更新了亚伯拉罕。虽然亚伯拉罕过去有信心的软弱迟钝，也有不信的时刻，但是随着上帝对他的训练和喂养， 他的信心可以说一步比一步登得更高，一步比一步看得更远，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可能羡慕亚伯拉罕，我们也谈论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何等的可贵，但是你没有想过亚伯拉罕的信心为什么会成长那么多，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进步，为什么可以在连续这几章都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信心巅峰的表现。因为亚伯拉罕一直被上帝的应许所喂养，几乎每一章都可以看到上帝应许对亚伯拉罕的眷顾，而应许就像粮食，一点一点的滋养和喂养亚伯拉罕。今天在一间地方教会你过信仰生活，什么才能够滋养你的生命？所以在改革中有一个特别的术语叫蒙恩的管道，上帝透过蒙恩的管道来牧养我们的生命，而这个外在的蒙恩管道是圣道、圣礼和祷告。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蒙恩的管道，他的信心是不可能从小到大，从软弱到强壮。如果没有蒙恩之道对你生命的滋养的话，你的生命不单不会成长，反而会萎缩和退步。我们的信心好像被上帝所开垦的荒地，杂草被除尽，荆棘也被除尽，但这片地如果不继续的去除尽余剩的草根的话，这块信心的土地也会慢慢的被荆棘和杂草再一次覆盖。信心不单不进步，反而比原来更加的悲惨。引用一个经文可能并不恰当，但事实就是如此。一个人里面是有鬼的，把他里面的鬼赶出去，他应该打扫干净，不过他没有打扫干净，结果鬼又回来了，带了七个更恶的鬼回来住在他的里面。如果你的信心不成长，会退步，退步比原来的退步更加可怕。每一次退步会让你更麻木，你的内心更刚硬，你的内心更有抗拒性，你对上帝的失望就越大，你的信心是不可能成长的。当你羡慕亚伯拉罕信心可以达到巅峰的时候，你却没有去想到在每一章上帝会把应许一点点的掰开递到亚伯拉罕的口里，亚伯拉罕把它吃下去，不断的消化，直到生命成长，直到信心健壮，直到信心有力量可以仰望上帝，他才有信心巅峰的表现。我们羡慕别人的成长，我们谈论别人的进步，我们谈论伟人他们何等爱主，我们却没有看到那些伟人，那些圣徒们，他们如何让自己的灵性维持了一个高度。他们是殷勤的用外在的蒙恩管道来滋养自己的生命。当你弃绝蒙恩管道的时候，不单看不见你信心的巅峰，你的信心慢慢的如同在狂风当中的烛光一样慢慢的熄灭，在点望之时难上加难。当你弃绝外在蒙恩管道的时候，你不单会熄掉信心的火，甚至你会离开教会对你的牧养，你的生命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进步的。一到二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二十三章，亚伯拉罕经历了妻子的离世，他也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离世，他在为自己的离世做准备，同时他的儿子也长大成人，也需要成家。但 但是我们看到第一节的时候说耶和华都赐福给他，因为神的应许是真实的，神说我要赐福给你，让你的名伟大。神在一路上的确没有按亚伯拉罕的本性来待他，反而在应许中不断的纪念亚伯拉罕，恩待他，眺望他信心的火，喂养他，滋养他的生命直到他离世回到上帝那里。神的赐福在他身上是表现的淋漓尽致，神的应许真实体现在他的身上。那么到了第二节之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做了一个决定，差派他的老仆人回到吾尔，为他的儿子寻找一位妻子。这也意味着亚伯拉罕这一代人将要成为过去，新的一代人将要登场。但是神的应许在第一代人身上还没有完全的成就，亚伯拉罕还没有看见应许之地的实现。不过我们可以说他信心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但是在现实中还没有成就。上帝的应许和现实是有落差的，但丝毫不影响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要为他的儿子寻找一位妻子，而寻找妻子的这个对他的影响的根本所在是上帝的应许。三节就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神的应许在影响亚伯拉罕做的每一个决定。当他为自己的妻子来，当他为自己的儿子寻找配偶的时候，他有一个意愿，必须要回到他的家乡，不能在迦南地为他的儿子来娶妻。神的应许塑造亚伯拉罕的思维，塑造亚伯拉罕的想法，塑造亚伯拉罕的行动。我们认为听到并不重要，感受才重要。神学家巴克就说，传道人最重要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教导，第二件事教导，第三件事还是教导。如果神的道不能影响我们的头脑，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心灵；如果神的道不能更新我们的理性，神的道也不会更新我们的情感，那这一座行为更是无法影响得到。神的应许塑造了亚伯拉罕他整个人全部的观念，他告诉这些老仆人要为他的儿子寻一位妻子，这个妻子必须是他自己家乡那个吾尔的一个女子，并且是他的家族里面的人，绝对不能够在迦南地。我们要明白，如果在迦南地为他的儿子寻找一位妻子是容易的事情，因为亚伯拉罕在迦南地是有威望的，被称为尊贵的王子。亚伯拉罕如果在迦南地为他的儿子寻找一位妻子，对亚伯拉罕而言也是有利的为什么？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政治的联姻。如果他的儿子能够娶了迦南地，比如亚米比的那些比较有权有势的人的女儿的话，那亚伯拉罕他的产业，他的地位在迦南地会得到提升，会得到保障，对他来说是更加有益的。但是这些对亚伯拉罕而言根本不看重，简直都如同粪土，因为他认为他的家庭在这个地上存在不是为了寻求一种的安定，而是要参与到上帝救赎的计划。他明白他的家庭与上帝的救赎计划是有关的。在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神拣选亚伯拉罕要透过他的家要祝福整个的世界，上帝要透过一个家庭完成这个祝福世界的庞大的宏观的救赎计划。而且在整个的历史上可以看到，无论是 亚伯拉罕的家庭，他儿子的家庭，还有雅各的家庭，甚至摩西的家庭，这些家庭都承载上帝救赎的计划，他们也参与了上帝救赎的计划。当神的应许塑造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不会把自己的家庭看为平常，看得庸俗世俗，他的家庭永远与上帝的救赎计划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是应许塑造他。我们不能在圣经中，在整个教会历史也可以看到，基督徒的家庭一直在参与上帝救赎的计划，谁也在使用基督徒的家庭为他救赎计划所使用。在教会历史，那些伟大的牧师、伟大的神学家，他们的家庭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谁也透过家庭在保证他的教会人数得以延续，也透过家庭让他的工作不断的透过家庭一代一代的推动下去。而这样的一个轨迹，无论是圣经还是教会历史，我们都可以清晰的可以看见。因此我们的家绝对不是世俗的平庸的，也不是寻求稳定来建立自己的家庭。当他为他的儿子建立家庭的时候，他想的是上帝救赎的计划，而不是家庭的稳定、家庭幸福，在迦南地拥有更加稳定繁荣的生活，这些亚伯拉罕都不看重。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娶他本族的女子为妻，继续参与上帝的计划，让上帝的应许透过他的家庭继续的成就。所以今天可以想一想，你为什么组建你的家庭？当你全家信主的时候，你的家庭是否还活在平庸和世俗里面？你头脑所装满的无非是自己的家可以进入小康的生活，让自己的家庭可以脱贫，让自己的孩子可以出人头地，让自己的孩子可以比别的家孩子更加的优秀，让自己的家族的门面可以得以炫耀。如果你有这样想法的话，其实你的家庭观没有得到任何的更新，你从来没有看到你的家庭在上帝救赎计划是有位置的。上帝救赎计划也要使用你的家庭，可能是一代一代又一代。我们可以看到斯伯伦的家庭，我们可以看到马太亨利的家庭，我们可以看到迪考文的家庭，上帝透过他们的家庭使用一代人又一代人继续的扩张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家庭有神圣的光环，但这个神圣的光环是需要我们有意识去明白，上帝始终有一个扩展他国地的方式，就是要透过家庭的方式，透过家庭的后裔来为他使用，被他使用，来扩张他国度的进程。或许你建立家庭的时候，你并没有意识到你的家庭与上帝的救赎计划有关，或者你还没有组建家庭，你也并没有意识到你组建家庭的目的与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密不可分的。可是你不认为你要组建的家庭与上帝的救赎计划有关，或者你已经有了家庭，你也没有把你的家庭带进上帝的救赎计划中，你只不过是建立一个家庭，平安富足的来度过你想要的生活。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圣经，你已经离开了上帝，你的家庭从神圣的沦落到世俗的家庭，这是非常可悲的。你已经结婚了，你知道你为什么结婚吗？或者你还没有结婚，你知道你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吗？或者你正在准备结婚的路上，你走的路到底对不对？你也不一定知道。我们结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成全自己， 来实践自我的意义吗？婚姻是实践你自己意义的一个过程和媒介。你希望透过婚姻来实现你自己所有的意义和目的，来实践你想要的生活。为什么没结婚的时候我们选一个不愿意，选一个不愿意？结婚之后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配偶嫌弃指责，感觉人生是灰暗的，因为和他过一辈子？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你把婚姻视为实现你自己人生意义的媒介和目的，所以你的婚姻错了，你的家庭也不会有任何的更新。神圣的家庭在你的家庭观里面不过是一个世俗的呀，是满足你人生欲望的一个过程和媒介而已。可是圣经总是告诉我们，婚姻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创造之初不是如此吗？亚当和夏娃他们成立婚姻不是为了实践他们自己的意义，而是去实践上帝给他们的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把上帝的形象留在世界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人看到拥有人的时候就知道上帝统治这个世界。福音更新我们之后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保罗说，你们的婚姻要被福音所充满，你们的婚姻是要见证被耶稣基督所救赎，并且让你们婚姻的目的可以回到创造之初一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以上帝为中心的扩展他的国度。可是我们现在的婚姻的想法无非是满足现在的需要，来实现你人生的意义。提莫乃凯勒在婚姻的意义当中，他特别提到，在启蒙运动之前，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改新教的婚姻观，他们不是为了实践自己的意义，他们忠于上帝的话，他们为了人类，为了社会的福祉而建立他们的婚姻。可是启蒙运动之后就发生变化了，因为启蒙运动是脱离上帝的，他们把人致力于万物的中心，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子，人才是最主要的，人才的标准，人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从那以后，在基督教式的婚姻观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婚姻它是私有化，婚姻是为了满足我自己，婚姻被重新所定义，它的定义就是自我实现的过程。你为什么要结婚？你为什么要寻找配偶？我也让你过得更幸福吗？你为什么对你的配偶不满？你越是指责你的配偶，其实你已经在指责之前将你的配偶神格化，因为你认为你的配偶才能给你的人生带来期盼，带来意义，带来美好的向往。当你的配偶不能给你带来意义，带来美好盼望的时候，你从那个失望，从那个盼望到失望，从倚靠到排斥，从与他相合到开始抵挡他，从爱他到恨他，因为你所期盼的那位神格化的配偶并没有满足你的需要呀。如果你的心中若是对你的配偶充满了藐视、责备和指责，你已经在指责之前把你的配偶神格化。你认为你的配偶是神，是救赎主，他可以让你不幸的人生变得幸福，让你没有意义的人生有了意义。婚姻就是你的偶像，你的配偶也是你的偶像，你的配偶就是你的救主，还有福音有什么用呢？因此你要明白，婚姻不是实现自我过程的媒介，婚姻也不是救赎自我的过程，婚姻不是让我的人生有了意义和期盼，不是的。如果你带着这样的寄托结婚， 来过你现在的婚姻生活，你一定失败的一塌涂地。同样还有另一个极端，或者你没有想象到，你认为现在有配偶真好，我的配偶对我如何如何，让我的人生充满幸福充满意义，你同样陷在偶像的崇拜当中。当你配偶失去了，当你配偶有一天不再顾念你的时候，你的倚靠的梦想破灭了，你连对上帝的信心都没有了，你走向另一个极端。你的配偶不能赋予你意义，不能给你期盼，不能给你目的，你的配偶会是引导你去仰望上帝，信靠上帝。因此婚姻绝对不是实现自我的过程，而是实现上帝起初他对人类的要求。救赎之后也是如此。亚伯拉罕认为他的家庭，还有他儿子将来的家庭，他儿子的婚姻，不是为了现在，不是为了他们的需求，而是为了更远更大的事，而是为了更神圣的事，而是参与到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所以你想想，你现在已经结婚了，你的婚姻是在实现你自我的过程吗？或者你还没有结婚，你为什么要结婚？你为什么要找一个配偶？你找配偶的目的是实现你自我的过程吗？不是的，婚姻不是实现自我的过程，而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旨意。所以福音对我们的影响不过是得救而已，没有影响我们更深远的看法，没有影响我们的家庭的观念，没有影响我们对婚姻的看法，没有影响我们养育儿子的或者女儿的观念，都没有影响。所以你要重新建立你的家庭观，重新建立你的婚姻观。已婚的人不是常常抱怨自己的配偶吗？不是常常藐视自己的配偶吗？不是嫌弃自己的配偶无能无用吗？其实你已经将你的配偶在藐视之前把它视为神，你认为你的配偶才能带给你人生终极的意义，所以你在婚姻当中沮丧抱怨，藏满了无尽的苦毒，你的婚姻依然是看似成功却是极为失败的婚姻。未婚的弟兄姐妹，你要想一想，当你择偶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择偶？你要想的是，在你择偶之前，你已经有了一个神圣的婚姻，就是你属于基督。基督迎娶教会为他的心腹，我已经被基督买了回来。我们已经属于他，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私欲来决定我们的婚姻，来决定婚姻的目的和意义。当基督把我们从妓女的地位，从淫乱的生活中买回来，洁净我们来做他的心腹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他。难道我们要自己判断我们的家庭吗？难道自己来判断自己的婚姻吗？难道自己一条路走到黑，认为婚姻就是满足我，不能满足我，这样的配偶就不能要？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已经忘记了我们之前无非就是淫乱的躺在雪里的反复的淫乱的妓女。父以拣选之恩连续了我们，只把我们买了回来，做了他的心腹，是应该忠贞，是应该顺服，是应该回应着恩典。可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已婚的人婚姻中那么多问题？为什么未婚的人很难去择偶？其实在教会里未婚 择偶成了中国教会一大难题，比神学的那些难题都要难搞明白。你也没有想过你为什么去要结婚呢？你寻找配偶的目的无非要的生活是给你带来稳定，带来富足，带来尊严，带来在人面前的夸口，带来婚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切都往的幸福出发。当你的头脑不被神的话语所更新的时候，你一切都错了。那么从第十节我们看到老仆人真的是忠心的仆人啊，这个老仆人是谁呢？解经家一致认为是以利以谢。这个老仆人不单对主人忠心，对耶和华也有忠信。在这个长长的篇幅当中，老仆人谦卑顺服，倚靠上帝，这是忠心的人。忠心呢是很难的，忠心不是一天两天就有忠心，忠心呢是需要长时间的磨练，才能显出一个人是否忠心。圣经也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你说你忠心，没有问题，可是一个人的忠心，他需要5年、10年更长久的时间的检验，才能显出一个人是否忠心。但是看到这位老仆人好像成了24章的主角，其实他并不是。我们看见神的应许与亚伯拉罕他的期望同在，一路引导老仆人遇见利百加。我们就不去讲老仆人这种的求引导的方式在今天是否合适，我只是说老仆人求引导的方式放在今天当下是不合适的。我们圣经已经全备了，圣经给了我们一定的指导，无论是救恩是生活是家庭是婚姻，给了足够的指导，所以你不用像老仆人一样用这种印证的方法来求神问问上帝啊，这个配偶到底是不是，那个配偶到底是不是啊？不要靠感觉去判断，对吧？所以很多基督徒甚是愚昧，他们在找配偶之前都要去祷告祷告，看这个是不是你怎么来判定是不是呢？如果这一个的要遇见的配偶他可能有钱，有足够的地位然后他也不知道是否得救你去祷告祷告，主啊，我祷告祷告是不是这个祷告本身是一种欺骗不用祷告了，对不对？你说可能这个弟兄信仰是真的但是金钱比较匮乏也没有房产，我要祷告这个符不符合神的条件这个首先我不是说他必须你要和他结婚，而是说你不需要祷告了，首先条件已经符合了。所以人总是活在那种用环境来印证自己是否是不是合适的问题，这个是非常欺骗的一种的所谓的检验的方法是错误的。你不要用环境用外貌来衡量这个配偶是不是，这是完全错谬的。因为圣灵也引导耶稣基督到旷野，你不能说所有的生活，好的生活、幸福的生活都出于上帝，你也不能说所有不好的生活不是出于神，谁告诉你的？是你自己用主观来判断的。所以今天当你择偶的时候，再用老仆人的方式放在我们身上，失误一定是大的，准确性一定是低的。我们有全备的圣经，我们有足够的圣经原理，我们有足够的在圣经当中所推理出来的这个自然之光的智慧，足以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很多人还活在 那种过去的撇弃圣经，自认为祷告可以判定一切的这种标准当中，我认为是非常不合理的。祷告是应该的，而不是把神的话语放在一旁，在神的话语之外，然后游离之外去祷告，这个是完全愚昧忽视神话语的。那么我们有几点需要关注，老仆人在为他们家的这个小主人择偶的时候，有几点需要注意。当然有其中一点并不是老仆人注意的，就是利百加在第十六节那里说，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首先看到利百加她是处女，没有结婚，她的性上是纯洁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她要将来要做多国的母啊，对不对？她要和以撒结婚来承接上帝救赎的计划，这是很伟大的事情，所以她必须未婚，是处女，这也足以显明利百加在性方面不是开放的，是保守的，不是自由的，而是有约束力的。今天不幸的是同居成为了潮流，年轻人同居是为了寻求刺激未婚之前要经过同居是为了看合适不合适，总之同居形成了社会一种丑陋的现象，但这种丑陋的现象已经不再丑陋，反而是一种荣耀和夸口据人调查和这个研究大学旁边的宾馆什么时候是最忙的，是礼拜六和礼拜天钟点房你都很难订到，为什么？就同居成为一种的风气，而且这种同居不再是一种羞耻，而是一种荣耀的夸口。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利百加是自洁的。第二点，利百加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在第十四节，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她的祈求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应验和印证，就看到利百加是乐意服侍人接待远人的。老仆人对利百加的这未来那个女子的品格的期盼胜过其他的，所以择偶要看重品格，不要单看重美貌，有人有美貌却没有品格，有人相貌平平但是品格优质。另外一点，利百加拥有信心，特别是在五十八节，就叫到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真是幸福浪漫的故事，两个人没有见过面，对吧？没有人加个微信想聊一聊开个视频看一看，吃个饭看个电影没有，他凭着信心说我去。在这两个字简单的背后，我们就看到信心，以撒和利百加在信心里结婚，他们的信心不是合理化才结婚，是信心里结婚。所以利百加最明显的自洁，乐意接待远人服侍人。另外利百加拥有信心，他相信老仆人所讲的，他也愿意按老仆人所说的他要去，而且没有听家人的挽留说再住些日子再去吧，没有马上和老仆人就去了。到这张结尾就可以看到那个美丽的爱情的故事基督徒很多时候结婚不是在信心的结婚，而是在合理化的情况之下去结婚。为什么需要在信心里结婚？ 为什么不能在合理化里面去结婚？如果你是未婚，你希望你的婚姻经过合理化再结婚，你就永远结不了婚。什么叫合理化？就是当我结婚的时候，我要看到万事俱备，也不欠东风，一切都完备恰到好处，达到我所有的理想，我才能去结婚。你的信心里面是没有任何在基督里重塑的盼望。我也不是说盲目的去结婚，我们是相信我们的婚姻结婚之后是需要在福音里面去维系的。因为你不是和一个你熟悉的人结婚，你也不是和一个你认为你了解的人结婚，你是和一个罪人结婚。罪人对罪人的理解永远是陌生的，你永远不会真正理解你的配偶，你也不会真正认识你的配偶，你的配偶对你永远是陌生的。你不要说哎呀我已经认识我的配偶了，他一个眼神，他想说什么话，我的脚一抬，我都知道，或他都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你根本不了解你的配偶。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婚姻就是一个身为罪人的陌生人和另一个罪人陌生人结婚，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因此结婚最主要的是在信心里，在福音里，带着盼望去结婚，面对那个配偶看似认识又陌生的那一个人。我也没有像上帝一样能够了解我们彻底，我们对配偶的了解永远是陌生的。你说我已经了解我的配偶了，等你到了你四十岁，你配偶四十周年的时候，你真了解你的配偶吗？你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你真了解你的配偶吗？你对你配偶的认识不过是一种阶段性的。罪使人陌生，罪使人将罪隐藏，罪使人让自己里面那个自己不断的包装一层一层的外衣。所以结婚最需要的是凭着信心在基督里去结婚，不是一切都合理。当一切都合理的时候，你的婚姻一定不幸福，一定不完美，你的婚姻将来一定不像你合理化那样的一切合理化。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结婚之前都是伪装，其实某些层面不是伪装，连你的配偶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本相到底是怎样的。没有结婚之前你认为你有大爱，对吧？你认为你有包容，你认为你爱你的配偶，结婚之后你爱你的配偶吗？结婚之后你真的像结婚之前那样对你的配偶坦诚吗？不是啊。因此你要明白，连你自己都不真正认识自己，你的配偶也根本不认识你。所以结婚最重要的是要凭着信心去结婚，不是合理化，不是合理化。很多基督徒找对象希望对象的信仰能够像斯普林一样好，像加尔文一样好，对不对？还有希望这些对象像马斯克那么绝顶聪明有钱。你怎么有那么想那么好的事情？你应该要知道，我要和一个罪人结婚，这个罪人对我来说今生永远是陌生的，我对他的期盼不在他身上，而是在基督里。我们看到以撒和利百加这种的婚姻令人羡慕，但你没有看到他们背后是凭着信心去结婚。利百加说我去，多么真诚宝贵的信心。你要说利百加从哪里知道耶和华呢？我们不太确定，不过你可以看到 利百家他们家里的人对耶和华是保有一定的敬畏的，特别拉班就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是上帝的子民，不过他们对耶和华是有一定了解的，或者经过老仆人的述说，或者在亚伯兰离开之前他们听过。总之他的信心是诚然可见的，因此你就在最后一段经文可以看到那个美好的场景，两个人初次相见，他们结为夫妻，他们在上帝救赎的计划当中被使用，他们也参与其中，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美好的婚姻。我们第二十四章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没有中断，我们看到应许的内容影响了亚伯拉罕对他后代家庭和婚姻的看法。我们是否能够在二十四章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画面和更大的场景？这个画面和场景是要在后来的以色列历史发展当中，还有在新约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画面，就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上帝他用诚实、怜悯和慈爱使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妻子，用婚姻的比喻来比喻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在新约你可以看到基督和教会是新郎和新妇的关系，你是否可以看到天父为他的儿子预备的心腹？而这个心腹并不像利百加如此的自洁，也不像利百加乐意招待远人，也不像利百加有信心。那个心腹就是堕落的罪人，当然利百加本身也是罪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对比而言罢了。父给子所预备的心腹生下来并不是好人，生下来没有美貌，生下来没有美德，生下来没有任何的优良的或者贤德的言行举止以及外在行为都没有。据说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从前在哪？躺在血泊里面，是淫乱的、败坏的。父给他儿子预备的心腹不是良善的，不是忠贞的，而是淫乱的，生下来就活在罪中，这个叫负债的人。路德喜欢用这个婚姻的比喻来讲解因信称义，来讲解信心的道理。路德就说，我们原来就是可怜的妓女，淫乱败坏，可怜之极。当我们被基督的恩典所看重的时候，基督给我们戴上了结婚的戒指，这个戒指路德他比喻解释为信心。当这个淫乱败坏的妓女成为基督的心腹的时候，这个妓女一切的肮脏历史都成为过去，这个妓女的身份就变为洁净的，变为尊贵的。这个妓女一无所有，流浪在外面，没有产业，什么都没有，可是她嫁给这个新郎，嫁给基督的时候，基督一切的丰富都在这个妓女的身上。这个妓女从贫穷到富足，从污秽到自己，父给他的儿子所预备的心腹就是负债的人，就是与这个世界淫乱的人，与魔鬼淫乱的人。可是这些心腹在未得救之前，这些妓女他们像妓女一样的生活，以各种假神来往，以各种假神发生了 那种恶劣的邪恶的崇拜的仪式，但是从来没有转向上帝。天父以拣选之恩使这些败坏的罪人成为基督的心腹，天父差派他的儿子流血把这些堕落的妓女从罪的肮脏当中拣选出来，把他们洗净。父差派圣灵来重生这些淫乱的，使他的心可以忠贞的转向上帝。这一切都是父所做成的，所以我们现在被称为基督的心腹。我们认为我们很自洁，我们很干净，我们很忠于上帝。其实原来我们不是如此，我们就是败坏的妓女，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与偶像淫乱，我们过着败坏敬拜偶像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出路，我们是贫穷和肮脏的。父所下的聘礼不像老仆人一样拿着金银去，那个聘礼是金银所不能比拟的，是耶稣基督所流的血，在十字架上所背负的咒诅。我们因此做了基督的心腹，我们和他有了一种新的关系。我们原来是罪人的这样债一笔取消，满身的污秽一笔取消，我们一无所有的这种境况也一笔取消。因为他的贫穷使我们变得富足，像路德讲的一样，当我们用以信心来相信基督的时候，以前的身份全部都结束了。我们现在是新的身份，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一切的财产都是我们的财产，基督一切的富足都是我们的富足，基督所继承的产业都是我们的产业。因为教会是他的心腹吗？我们不是属于他吗？我们是属于他的。如果你是基督的心腹，你知道你自己是被买回来的，你是属于他，与他联合的，你不再属于自己。你的家庭观念还属于你自己吗？应该不再属于自己，应该忠于上帝救赎的计划。你应该让你的家披戴神圣的光环，让你的家在救赎计划当中有参与，就是你是否决定让你的家里面充满敬虔的味道。如果你知道你是被基督所买回来的心腹，你属于他，不再属于自己，当你在择偶进入婚姻的时候，你还在用婚姻来成全你自己人生的意义吗？你还让婚姻来实现你人生最高的理想吗？不是的，你属于他，你要在他的话语中，在他的吩咐当中来进入自己的婚姻。因此我们过去是什么人？我们无非就是淫乱败坏可怜的妓女，反复的淫乱，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生下来就负债。但是感谢主的是，父让我们要做他儿子的心腹。就是以拣选之恩爱了我们，以基督救赎之恩买回了我们，以圣灵重生之恩让我们成为子的心腹。你属于他，你不再属于自己，所以你的家庭观、你的婚姻观、你的一切也都不应该守着自己的理念和原则来过信仰生活。因为过去的你已经过去了，现在你是戴上了基督所给你的戒指，他的一切全都属于你，你是新的人，你不是旧的，你是全新的人，你不应该还夹杂着旧人的观念，你完全归属他，你不要再用你自己的想法和这个世界的潮流来看待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婚姻。我们如果如此行的话，背离了恩典，又从忠贞的地位进到了淫乱的地位当中。愿主恩待我们。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